到下午我们要谈弥迦书第四章，那这一章呢，其中开头的这一段大概是整个弥迦书最有名的一段话之一啊。另外一段话是第六章，我们待会会提到。那么第四章它一开头第一到第五节，那这段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头完全重复的一句话啊。那我们也是用起音方式来念哈，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第五节一起念。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在整个不但是弥迦书，在整个先知书里面，这段话啊，特别是开头的这几节，我想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什么，激励人心的一段话。他提到说，将来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坚立，然后这个耶和华的山要高举，高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这段话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到第四节完全一样，不但中文一样，希伯来文完全一样，所以才说到底这个最初这句话是弥迦说的还是以赛亚说的，或者有人说都一个同一个圣灵啊，甚至同时给他们两个人啊，当然也可以了。不过我们总是觉得总还有一个人先开始的嘛，那我说很难说，但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比较同情弥迦，这是弥迦说的，然后以赛亚引用他的。不过那时候没有这种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哈，也不必加上一个 footnote， 就是注脚说哦，这句话是弥迦说的，所以不知道。但重要当然就是这是耶和华的启示，跟谁说的不那么重要，是的确耶和华殿的山锡安山要超乎诸山，高过万岭。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去过？有些人去过哈，我去过五次，第五次呢只去了旅馆就走了，所以根本就连外面怎么样都没看到。啊，至少有四次是真正去了以色列，那当然四次都会去耶路撒冷哈。所以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啊，或者你看那个地图会照到它那个圣殿山上有一个清真寺，黄金顶的哈。可这个照相从哪里照呢？从旁边橄榄山照下去的哈。所以你一看那个清真寺在你脚下哦，比你低嘛，所以表示你站的山比较高。所以换句话说，你到了耶路撒冷，那叫做锡安山，那个山顶举目一看，旁边的山都比锡安山要高。那你说圣殿的山高过超乎诸山，高过万岭，那别的山都比你高，怎么会它比别人高呢？这可见就不是地理上的这个高，是好像你可以说属灵上来讲，这个山头啊，我们中国大陆就懂这个字，山头主义，各立山头。你叫中国家庭教会啊，我上去上课，他们就告诉我中国家会五大世家，读武侠小说就知道了，什么南宫家的慕容的，还有什么什么，中国家庭叫五大家，我称为五大家四大山头，河南帮的，安徽帮的，温州帮的啊，哇，一大堆山头。那 你知道很多山都是用，很多宗教都用山头的，去台湾都知道，台湾的佛教很兴旺的，台湾佛教有四大山头，南部高雄佛光山，中部龙潭寺在埔里的中台山，北部一个圣严法师的法鼓山，三个山头了，东部花莲慈济功德会，四个山头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山头啊，常常代表很多宗教势力的。当耶和华的殿的山超乎诸山，高过万岭的时候，其实是在宗教上来讲，耶和华是无从比较的。你任何的宗教比起来，当佛教徒什么来说，为什么你基督教就比较别人高？不管怎么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超乎诸山，高过万民，而且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一种属灵上的一个超越的意思。然后呢，万民要流归这山，为什么？他说当时许多国的民要一起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行他的路，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说，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总结了一些先知的一个宣教的信息。什么意思？宣教是传福音，对不对？那旧约有宣教吗？我每次只要宣教都讲新约的啊，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什么什么什么，宣教都是在旧新约里面的。旧约有宣教吗？有些人说不太多吧。有一个是上午讲到的那个约拿，约拿是去了亚述帝国，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了啊，心不甘情不愿毕竟是去了，效果还不错，从老到小，从大到小，从人到羊，全部披麻蒙灰，连牛的头上都披麻蒙灰耶。你说牛会给自己披麻蒙灰吗？那牛它脚怎么弄？当时主人把每只牛的牛头上都披得麻蒙的灰。那其实约拿不是一个真正的宣教士的典范，是亚述人包括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但那是神的作为，却不是尼尼微的城因为约拿的信息被改变。约拿相反，这个人呢，我说心不甘情不愿，他第一次不想去，第二次被大鱼吞了嘛。那这什么鱼啊？谁还没说大鱼什么鱼啊？啊，我告诉你，八成是我这条鲲鱼。我的名字有个鲲，那个鱼很大的，庄子说的，这有老祖宗讲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哎，英文的儿童的那种圣经故事书，每次都说约拿被一只鲸鱼吞了。Well， 那有一个小学老师，他是不信主的，而且常常讽刺基督教，讽刺圣经的，他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我告诉你，你们有听过教会里面说这个约拿被一个鲸鱼吞了？小朋友都被鲸鱼吞了。那个老师就个神秘的微笑，你们被骗了。你知道鲸鱼肚子很大，脖子很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人给吞得过去吗？过不去了。然后一个小女孩说，老师，可是儿童主学老师教我们的是鲸鱼把它吞了啦。我就说嘛，你被骗了啦，他没有被鲸鱼吞了啦，鲸鱼吞不下一个约拿啦。那下次我到天堂要去问约拿，约拿约拿，你是不是鲸鱼把你吞了？你怎么知道到天堂看到约拿？万一天堂我去的时候找不到约拿，那老师，那你到地狱去问他，看他是什么东西把他吞的。懂吗？老师你下地狱了，约拿可能上去可能下去，对不对？上去我负责问，下去就你问了。可是圣经上哪有说约拿被鲸鱼吞了？他们想最大的鱼不就是鲸鱼吗？其实不是鲸鱼了，什么鱼不知道了。我说真的要想一条鱼，除了我这条鲲鱼，没有第二条鱼吞得下了。那到底什么鱼我也不知道什么鱼了。反正 所以下次不会预告，我下次不会讲约拿书，不会讲约拿书告诉你，哇，很戏剧化，约拿这个家伙哦，死不悔改的，你都没有悔改，对呀、啊，你去读约拿书第二章，他约肚子鱼肚子里祷告，他祷告的词你去念哦，他祷告里面没有一句话认罪哦，他完全没有认罪耶，他祷告他很厉害，他是旧约博士啊，在鱼肚子里也没有图书馆，但他每一句话我告诉你。引用诗篇的，你有空哈、啊？我中午不是打一个网站吗？我有那个网站哦，那个不一定有。或者你到楼下那个书摊，我有约拿书，你去找到那个约拿书的光碟，我们都有讲稿的哦。我会告诉你，第二章所有的祷告，每一句话引用哪一个诗篇，他全部引经据典呢。他祷告真的是厉害，引经据典，每一句话都来自于诗篇，他用引用了十几处的诗篇呢。可是所有的祷告没有一句话是认罪悔改，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从阴间的深处，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记得吗？诗篇有这句话嘛，对不对？我说我要你眼前虽被驱逐，仍要仰望你的救恩，都是你真伟大。有认罪悔改吗？那他没有说一句话说，神啊，我逃避你的面，不肯去求主赦免，没说。所以他什么东西都是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的教会我们喜欢唱赞美诗的哈，哈利路亚，赞美主，认罪悔改是很少的。所以约拿压根儿的第二章没有一句话是认罪悔改的，他只是赞美神的救恩，把他从死亡之深渊救起来。难怪到了后来耶和华看到尼尼微城人悔改了嘛，他就施恩慈，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一下约拿不行了，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饶恕呢？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是有恩慈不愿意降灾的。他讨厌神的饶恕和怜悯，我最讨厌你这一点，我就生怕你饶了这些亚述人，结果你看真的就饶恕了，气死了。因为约拿没有饶，没有悔改嘛，还是那个德性。然后耶和华就说，约拿，你生这个气有道理吗？有，我到死都有道理。这个家伙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约拿到底悔改没有？上去还是下去？真的不知道哎。最后约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耶和华说什么？约拿呀，你好像是生态环保人士哎，哟，一个匹马死了，气得要命。哎，匹马是生命，可是你以为成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我岂不哀喜呢？你爱惜的是匹马，我爱惜的是十二万的人，小孩子的生命。哎，结束了，你约拿书就结束了。那、啊、最后怎么样？如果是我们写，我们再加上一个尾巴，约拿就痛哭失声，神啊，我真是不懂你的心啊。约拿就上天堂了。如果约拿还气愤愤的说，哼，还是不服气，那就下去了。所以约拿上去还下去，不知道。嘿，约拿书啊，真的是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故事都没讲完的，哎，诺贝尔的书都是这样，写完以后不知道说啥了。哎，这行家罗德诺贝尔一看都懂了，那怎么得诺贝尔呢？诺贝尔书，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做完看完以后，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得诺贝尔奖的水平，看懂了那就没什么水平了。所以约拿书就是看到最后，约拿到底悔改没有？不知道。留下想象的空间。所以约拿算是宣教士也不像。那你说旧约有宣教吗？另外一种方式的。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新约跟旧约都讲到宣教，是一种渐进的启示。我拿个对比给你看哈。好，旧约是隐喻的、消极的、向心式的、吸引式的，口号就是弥迦书，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新约的是，等一下给对比哈。旧约是隐喻的，新约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的，叫 implicit 跟 explicit。 然后旧约里面是消极式的宣教，不是主动的，新约是去吸引万人来归向主。消极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们被掳到外邦，那在那边为耶和华做见证，带领人信主的，他不是派出去宣教的。约拿是少数的例外，可是约拿本身不愿意被派出去啊，所以因此整个旧约中圣经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奉耶和华的差遣出去宣教的。但是事实上是宣教了，就是什么？他被因为被俘虏到外国去了嘛。包括你知道吗？列王记里面那个乃曼，他家里一个小使女，那个使女是打败仗被俘虏来的小女孩，在他家做女佣，照顾他的夫人的。所以乃曼得了麻风病，是那个小女子说的，跟他的主人的老婆说了：“哎呀，如果主人知道或者相信的话呢，我们以色列国有先知，哎，先知以利沙，他就可以医好他的大麻风。”哇，一听这话不得了了，乃曼就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女子是一个宣教士，可她不是主动被派去宣教的，她是被俘虏去的。可是她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啊，所以这种是旧约中的宣教，消极的。新约是主动出去宣教的，包括保罗、巴拿巴。那旧约是向心式的，吸引式的，就是说都来到耶路撒冷。但是新约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外散式的，扩张的，是离心的啊。所以好像画一个螺旋一样，旧约是来吧到耶和华的山，新约呢马太福音大使命，你们从耶路撒冷去吧，让万民归主。所以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哈。所以旧约的口号，就旧约最代表性的宣教的口号，就是弥迦书第四章，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今天在中国教会也有很流行的一种宣教的口号，叫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叫的宣天大响响的。所以我去韩国前一个礼拜是在香港，他们有个中国宣教2030，我去了才知道为什么叫2030。他们在2013年开了一个会，定了一个目标，希望到公元2030年，2030年，中国可以派20000个宣教士到国外宣教，所以他们叫2030，要派20000人。那他们的口号就是要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其实哈，我学宣教的，有很多地方哈，我不完全认同哎。第一个，中国福音，世界宣教的最后一棒落到我们中国人手上了，有这么伟大吗？那韩国人干什么？别的国家都没，就只有中国人接最后一棒，谁说的？说的人都没学宣教了，学宣教的人都不敢说最后一棒是我们中国人接的。为什么一定是中国人接？那美国人呢？什么人都不要，就只有我们中国人？这是民族主义还是圣经啊？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世界普世宣教最后一棒是中国人接的。这个话有点保留一点。第二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从中国往西一直到耶路撒冷去了，是吗？我也不太认同哎。至少全世界的宣教不会由东往西一直走的，那是地球自转的方向。为什么觉得是中国呢？你看当年保罗、巴拿巴往哪里走？往欧洲，往西，对不对？然后欧洲信主以后就过了海峡，就到英国，对不对？过了英吉利海峡再往西，经过大西洋不到美国了吗？现在从大西洋过太平洋不到中国了吗？下一棒是中国往西走就到耶路撒冷了吗？不必动，是地球这样转是转过来了吗？现在该轮到我们了，这么简单呢？我个人认为啊，世界福音普传哈，福音传遍地极，主再来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要说福音传为耶路撒冷的话呢，我会用弥迦书来说，或者包括以赛亚书。你知道最后人从哪里来？尤其以赛亚书，我在我教会正在讲以赛亚书59章、60章、61章，所有的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回来。所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告诉你，亚洲这一棒 我们中国人跑不掉，但不要漏掉韩国人还有印度人，东边一大堆了。福音要不要从非洲往北啊？我认为应该画的一个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四面八方的箭头都朝向这个来，所以由东往西，由西往东，由南往北，由北往南，共同同奔这座山，那还差不多。因为你知道哈，亚洲的不必算了哈，从东往西的当经过很多穆斯林国家嘛，所以我们有对穆斯林有传福音的责任，但中间也有一大堆佛教国家，对不对？中间佛教国家很多了，包括缅甸啊，东南亚很多佛教国家啊，西藏啊，对不对？然后印度教国家啊，过去最东到西来讲，所有的异教大部分都在亚洲，全世界没有信主的人三分之二在亚洲，不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八亿耶，佛教徒五亿耶，穆斯林十二亿耶，大部分都在亚洲，够我们忙不完了。非洲呢？非洲有五六亿人口，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色的非洲基督徒超过60%，可是撒哈拉沙漠以北呢都是穆斯林。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非洲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从哪儿传？从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往北突破撒哈拉沙漠，一直往北，那边是穆斯林国家，传回耶路撒冷去，哎，那也是啊。然后从欧洲呢，欧洲现在有点没落了，基督教在没落，重新再传世福音，然后由西往东走，要经过哪里？土耳其啊。你到耶路撒冷以前不经过土耳其怎么可以？对吧？土耳其穆斯林国家啊，那里面还有东欧很多穆斯林国家哦，别忘记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就是穆斯林国家啊，还有那个 Kosovo， 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在中东哦，还有车臣都在东欧那一带。你从西往东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里了，所以有另外一批福音的部队从那边过来，我们在耶路撒冷会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绝对不是只有东往西的，有南往北的，有西往东的，有南往南的，都有。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弥迦书第四章嘛。来吧，我们奔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因为他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训诲是出于锡安，出于耶路撒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然后呢，电影有问题。第三、第四节就提到说，他要在多国中施行审判，然后他会提到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不再学习战士，讲到公义和平。这句话呢非常有名，因为是被刻在联合国大厦对面。下次有机会如果去纽约，很少人不去看联合国大厦的，记得在联合国大厦那个街道，联合国大厦大楼街道的对面，这句话刻在哪里？不在联合国大厦的墙上，在对面墙壁上就刻了这个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或者他有时候会写以赛亚书，不然反正我说是一样的哈。他刻什么呢？就第三节后半，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不再学习战争。对，第三节的后半刻在联合国大厦对面的墙壁上。但是问题是刻完了没多久，我们说好像写字哈，墨迹未干，韩战就打起来了，中国大陆叫做朝鲜战争，打得稀里哗啦的。我刚去韩国回来，哦，对他有一个好几个印象很有趣。第一个那个韩战，他说韩战三年所丢的炸弹跟炮弹，加过超过整个二次大战从欧洲打到亚洲，包括对日抗战所有加起来的三倍。你看，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啊！在韩战期间，整个韩国南北韩战打在里面，所有空中丢的炸弹、炮弹所发的炮弹，是二次大战全部从东到西加起来的三倍的弹药。哇， 这么小小的地方集中这么多炸药，你就知道，哦，不得了啊！死的伤的所有的人大概超过200万，当然了，二次大战死掉大概2000万人了，可是韩国有多少人呢？现在南韩4000万，北韩2000万，6000多万，可是这是现在2015年了耶。韩战期间南北韩加起来大概不到3000万了，2000多万呢，那死了1/10了，那死亡人数很多，那是死的，受伤还没算呢，然后家庭分散，哇，这个朝鲜战争打得一塌糊涂。那除了北朝鲜加上一个中国解放军以外，你知道解放军死了多少人？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告诉你，50万以上，几乎去支援朝鲜战争的，没有说全军覆没，但是大部分都死在朝鲜，去了大概100万，死到一大半，他不会告诉你，这很丢脸的事情，死得很惨的。哦，那个战争，那你知道在联军支持南韩打的35个国家，就是那个小型世界大战呢，你不要以为只是朝鲜战争呢，35国对2国，朝鲜加上中国，那不是小型世界大战，不得了啊！那时候是联合国大厦，那个字刚刻完，大概是1948-49年，韩战1950年打起来的，就希望说我们刀要打成雷头了，枪打成镰刀了，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不要学习战争了。刚说完就开始打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呢？很简单，好像读圣经一样，你不能断章取义的。前面没了，哪有后面了？前面是怎么样可以有和平？因为你要奔雅各神的殿，要让神的话来教训我们，我们要行神的道，然后又让神在多国民中施行审判嘛，断定是非嘛，然后才有和平啊！你神的话都丢掉了，不让神做主，你想和平？想得美哦！哪有和平？刚磕完，第二年就打得稀里哗啦的。那从那时候到现在，战争有停止过吗？从来没有，只是规模大小而已了。战争从来没有一天停过，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除非你让神做王做主，你永远不要期望世界上会有太平的日子。我们期望太平，我们期望不要有战争，可是你不可能的。但这句话是刻在联合国大厦对面的墙壁上，代表着人类的期望。可是这个期望除非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否则这个期望永远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然后他也提到说，所以我说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你的期望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实。然后当我们在和平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人惊吓嘛，但是他后面就说了，第五节，万民各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世人呢，个人都偏行己路，自己有自己的神，不管是真的宗教的神，或者是自己喜爱的任何东西。基督徒，我们应该像这边所说的，我们应该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专心一致的，同心合意的跟随主。我们应该跟世界有所不同。那当然，怎么样为神而活，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和问题了。那么在楼下的书摊有一本书，是我中国大陆是去年出的，但是台湾有一个繁体字版叫《迥别》，那个是前年台湾先出的，去年中国大陆出版，就是说同时交稿，但是中国大陆审查比较麻烦一点，而且据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基督教书没出几本，全部封杀，所以就比较慢一点。迥别在讲什么？迥然有别。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回别，不是回了，少一杠，多一横就是回了，没那一杠叫做迥别。很多人不会练那个迥，但是反而会练一个怪怪的迥。另外一个怪怪的迥啊，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康熙字典才有怪怪的字的，就像一个鬼脸一样，这样眉毛一皱，那个叫迥了，那迥了，那个字很怪的， 反而我们这囧呢，有别的囧，这是圣经上用过一个字啊，约瑟。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最后讲到约瑟的时候，雅各怎么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要临到这一位与弟兄迥别的约瑟头上。所以啊，你不要去读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亚比斯的祷告了。你要福分吗？读那个。你要做一个跟世人迥别的人，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都是你的了。迥别，迥然有别。所以呢，世人走一条路，可能是大路，宽的门，人很多。基督徒，即便我们只有一小撮人，专心一致的单单跟随主。所以迥别就是提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可能是各行各业的人。虽然我提到两三位宣教士，一位牧师，其他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有企业家，有政治家，有文学家，哲学家，不同的身份，但他们都同样过一种专心为主而活的生活，他们会改变这个时代的。所以神可能没有呼召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成为牧师传道人，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够因此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和工具，改变这个时代。神并没有因此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我们只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份，然后就是专心的跟随主。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那再一次他又提到，我们说这本书里面以及先知书一再提到愚民、愚圣的百姓。好，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用起音方式来念哈。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好，先念到这。神要把这些余剩的百姓召集起来，可他称他们为什么呢？瘸腿的，和被赶出去的，以及被惩治的，听起来都不是很好的名词哦。但这些是曾经被神管教的，但是如今瘸腿的是余剩之民，而且被赶到远方的现在变成强盛的民，而且耶和华亲自作王管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因为这一批剩下的人，他们是真正忠心于神的那些百姓，他们是走十字架窄路的人。现在的确在教会中比较少谈十字架的信息，我们讲的十字架也没有错，那是一部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付出罪的赎价，对。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十字架的信息是关于我们每个人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个窄路，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少，因为有点不合时宜。我们现在不想走十字架的路，太苦了，我们要走的是康庄大道，能够蒙福的祝福满满。现在的说法是，你胆子有多大，你敢向神要多少，神就给你多少，神给你太少就因为你胆子太小，一点点都可以的啦。所以他说祷告的时候要大胆的求，神啊我要什么，把规格开出来。你不能说神啊我要嫁人男的就好了，太小气了，什么男的就好，要开出规格来，身高多少，长得怎么样，薪水多少，开出来，你敢开，上帝就肯给你；你就随便，上帝就不给了啦。有这样说法吗？有，谁说的？赵雍基了，他的书上这样讲了。祷告怎么祷告？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妈妈来找她，赵牧师为我女儿祷告。你女儿怎么了？28岁了，还没有男朋友，嫁不出去了啦。哦，那个时候韩国人哦，28岁就已经剩女了耶。剩下没人要的剩女，现在比较不一样了，要35岁以上才会叫剩女。那时候韩国28岁就是剩女了，妈妈急死了。那赵牧师说，那你女儿嫁给什么人呢？那我怎么知道？那叫你女儿来啊。那女儿来了，赵牧师就问她了，怎么样，你想嫁人了？ 想嫁给什么样的，那能够跟神这样说我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啦，要讲清楚哎，不然上帝的仓库货色很多啊，什么货随便，讲清楚，跟到餐厅吃饭一样，点什么菜随便，你随便，餐厅老板就不知道给什么菜了，点菜呀、啊。他那个姐妹就很害羞啊，那好了，你不好意思，我来问。詹姆斯拿张白纸，我问你回答啊，身高多少？身高要多少？我167，知道170以上吗？好，170以上，你要瘦一点的，要胖一点的。还没结婚就胖，那长结婚还得了？好，瘦一点的，你要白一点的，黑一点的。白的比较好吧，像书生，黑的像苦力一样。好，白一点的，那薪水要多少啊？薪水啊，50,000美金以下养不起我哟。不要超过20万，因为他会养两三个。好，5万以上，20万以下。学历呢？学历我中专呢，那至少大学咯。啊，当然如果硕士博士我也喜欢了。好，大学以上，硕士博士也可以。那还有呢？哇，一直问一直问，问了20几个了。还有没有？没有了，就这么样子了，怎么样？好，詹姆斯把这张单子交给那个姐妹，拿回去，每天早上起来，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情向上帝汇报：上帝，我要嫁人，要瘦一点的，白一点的，高一点的，大学以上，博士硕士也可以，然后年薪至少5万，不要超过20万，每天跟上帝汇报。3个月以后，他妈妈拿一盒喜饼来给詹姆斯。好灵哦，赵牧师，我女儿订婚了啦，瘦的白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赵牧师在书上这样写的啊、哦，可怜呢，你们祷告都是说随便啦，男的就好了，就一个连男随便都没有，那开出规格，上帝就给你。哇，我不知道多少人都这样学的啊、哦。我说，你灵不灵是一回事，圣经上有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求的吗？你是上帝还是上是上帝啊？感谢主，我的老婆啊，我的师母不是我当时开的规格。我当时也祷告过哎，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大学快毕业了，还没女朋友。那不是怪上帝了，是我自己的，神听我祷告嘛。我祷告怎么祷告的？我大学刚还没进去，暑假我就信主了，然后大学一年级圣诞节的时候洗了，然后大一升大二暑假参加一个夏令会。哦，像个门徒营一样，3个礼拜的，哇，才厉害啊！在台湾一个地方叫做马明埔，好像黄埔军校一样。我们台湾来的都问马明埔第几期啦？我是第2期的，办到第3期就结束了，所以没有马明埔第4、第5、第6期，没有，只有3期，我是第2期的。哦，中间有一堂聚会就讲婚姻，那个牧师就讲了。年纪轻轻了，还没有对象，叫为婚姻对象祷告。然后讲完这边道，最后用一个故事结束了。一个小男孩8岁，在他教会里，他牧师不知道为什么讲起婚姻的事情。小男孩8岁回家就开始为他的婚姻祷告了。啊，上帝，请你给我一个温驯爱主的姐妹做我一生的伴侣。但是呢，求主帮助我，让他眼睛被遮蔽起来，直到他看到我。也遮蔽我的眼睛，直到我看到他。我一听，哟，8岁耶，他会这样祷告啊？我说呜呼哀哉，我都19岁了，我还好还没女朋友，赶快遮起来也来得及。上帝遮起我的眼睛来，直到我看到他。就一遮就遮到大学4年级快毕业了，还剩2个月了。我想说，哦，大学快毕业还没有女朋友哎，眼睛一直闭着。我说上帝，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上帝没有说不可以啊。睁开眼睛看看，哇，我们台湾大学团契的基督徒姐妹啊，至少100来号，哪一个啊，哪一个是我失落的肋骨啊？对，肋骨也有尺寸大小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我是哪一个啊？哎，是台大团契，我教会还有一个大学生团契，那边有60-70个姐妹啊，我加起来超过150了。哇，是哪一个呀？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列了一个参考名单，每次提名代祷。主啊，是这位1号的姐妹吗？但我不敢说，祷告完了，上帝5分钟之内给我回答啊，不然我就2号了、3号了，一直往下念了。哪我敢啊？念完了就得等号啊， 仰望啊，那神不感动我就不感动咯。两三个礼拜过去了，没有感动啊，一号不算，二号，主啊，是二号的姐妹吗？哇，一个月过去我才念了两三个，我说主啊，这个名单有二三十个，哎，这样念下去我都毕业了还没念完，到底是谁啊？所以师母不在我名单内了。你说有眼无珠也是啊。那总而言之还没念完了，有一天一个学长要出国了，我们给他开欢送会，饭吃完了，我们请学长给我们学弟学妹一些勉励的话。哎呦，这个学长不过大我们一岁两岁而已啊，没大到哪里去，正经八百的，毫不含糊，不知道怎么搞的，心血来潮也好，圣灵感动也好，他那天分享什么呢？他一翻开就念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论到同身的人，怎么同身啊？独身的了。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藏才好。你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要求妻子。这真的有神感动哎，你还没结婚不懂，结婚你就懂，这字多传神啊。有妻子缠着的，结了婚就是有老婆缠着的，你没结婚就不懂，结了婚就懂，不要说结婚，等你有男朋友就懂，或者说弟兄们你该懂，有了女朋友以后他就会缠着你，用那个没有智慧的智慧手机缠着你，每隔三十秒钟一个短讯，哎，你在干嘛呀？那怎么不回答呀？窒息而死。然后我们的学长就说了，各位如果有女朋友的不要甩了，不要把她甩了，没有的手术安藏吧，时代艰难了。我回家的路上说，呜哀哉主啊，我在问你是一号二号三号还没念完，你就已经说手术安藏就没了，就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就没老婆了呀，没老婆啊。所以那段时间我最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亲爱主牵我手。我疲倦，我软弱，我孤单，我寂寞。很有意思，三十年后碰到一个姐妹，是我的学妹，我大四嘛，大一，她说庄哥，那时候我一进台大就听到你常常在唱亲爱主牵我手，好感动哦。她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唱那条歌，他不知道那条，有人说是我的失恋歌，我哪有失恋，我连单恋都还没有，就没了啊！最后只好说主啊，骂了罢了，如果你要我独身，总不能为了独身就不信主了吧，好啦好啦，卖了卖了，把老婆卖了，大不了不要了，就是因为卖了。然后几时你的心转向主，帕子就挪去，眼睛就明亮。这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老婆就在那儿，跟我同样一个大学同期，又是我这个同样大学的同期，又是我教会大专同期的，还是我师班的班员，而我是师班指挥，居然没有列入我的参考名单。哎，几时心转向主，蒙在眼前的帕子就挪去，然后当当当当，就在这里。这是我的经验谈。什么开规格呀？有没有搞错？你以为神不知道什么跟你合适吗？神当然知道，是你自己不知道。什么开规格？那我觉得就是过分越权。神决定的，神比你还知道，为什么你要开规格？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祷告，要跟神开规格，你几乎等于是强制神要按照你的心愿来达成你的想法吗？我觉得这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不能同意这个。那今天很少人走十字架的路嘛？如果你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那条路叫做苦难之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Via, V-I-A, Via, Via 就是英文的 through, go through, 经过一条路叫 Via, Dolorosa, 那是拉丁文的 suffering, 苦难啊， 经过苦难之路，耶稣从比拉多面前审判完，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的那条路了。你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导游一定带你走什么十三站了、啊？其实那十三站就是导游编出来的了。耶稣哪有说十三站什么地方喝口水？哪里有？电影编出来的了。但是耶稣是背着十字架，绕过大街小巷，直到加略山，这没有错。今天有基督徒愿意背起十字架走过 Via Dolorosa 吗？我看没几个。我就记得，人家多伦多有一个牧师，他呢，后来我在多伦多碰到他，他那时候第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因为他原来在一个福音营当中信主嘛，那时候我是讲员，我那时候很多人信主，我也不知道谁是谁嘛。后来我在多伦多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大概两年左右。你知道跟我怎么说的？那次我是在 Boston 带领一个福音营，我是讲员。我讲到前呢，有一个人做见证，那个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医的，他从美国中部叫做科罗拉多州丹佛到 Boston 来的。那学医学，他那时候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他这样做见证，他说：“各位，我在丹佛科罗拉多的时候信主的，啊，神的恩典挺大的。我信了主啊，没多久，我这边博士班毕业了，然后到哈佛 Boston 做博士后，做研究员。哦，你知道我们学医的哈，哈佛，他不叫哈佛，他是哈佛，哈佛医学院。”哇，我们学医的来讲，那是我们的圣殿圣地耶。到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哦，太大的恩典了。第二个，我们从丹佛科罗拉多来的，美国中部那边呢，不能说穷乡僻壤，不过也差不多了啊，大概比 South Dakota 好一点， South Dakota 是牛比人还多的地方，丹佛没那么凄惨，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边如果卖一个房呢，到 Boston 可以买一个厨房吧，你知道房价差很多的，何况他是学生，当然没有房了，一直租个房子都很贵啊。就到了 Boston， 人家看他，哎呦，丹佛来的穷光蛋，所以呢有个基督徒把一个房子租给他半价，还有人看他穷呗，到那边没车怎么行啊，送他一部免费二手货的车，免费车半价房，六个月又拿绿卡，因为哈佛博士后哎。他做见证是这样说：各位，你看信了耶稣这么好，哈佛博士后，然后半价房，还有免费车，还有绿卡，还不信啊？赶快信耶稣，这也是另外一种成功神学嘛。后来我在这个多伦多碰到那位弟兄跟我说，我当时一听啊，气得差点跳起来，我去入党算了，免费房什么什么什么，我入党也可以拿，我干嘛信基督教是拿这个、啊、格调太低了吧，为这个信基督教，气得要走掉，走不掉。那个福音营啊，借一个大学，那个大学呢 那时候人不太多，后来不行，后来我们用整个体育场，那时候一个教室大概可以坐两三百个人的，阶梯型的，台阶型的教室。那你知道慕道友会坐哪里？一定坐得越远越好嘛，他坐到最后一排正当中。那个教室又怪哦，只有两个门，上面没有门，两个门在我旁边，他要走掉他得从最后一排咚咚咚咚当那边走下来，然后就 walk out 走出去，他没这个胆，脸上也摆不下来，都还没开始讲到，我就当我那边咚咚咚下来，他一走下来可能会动都以为耶稣庄牧师还没讲到，那个人就要信耶稣了，只有信耶稣到前面来的嘛，他走下来了。所以呢他就憋在那儿了，走不掉就憋在那儿了。好了，见证讲完我开始讲到了，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人的官，对不对？耶稣要他变卖一些所有，我就说这段圣经啊，如果写个对联我会这样写的，中国大陆来大家都知道某某名人说了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联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有胆就过来。这是我的布道会。哎，那个弟兄就信主啊，后来真的过来了，现在在多伦多当牧师。 他跟我讲说，那天我是去了差点走掉了，不过后来知道憋在那儿了，听我讲，就我一讲得到，我讲得到完全相反哈。我没告诉你什么好处哈，我告诉你，有胆就过来。信耶稣是要命的，比革命还要命的，告诉你，全部归给主。耶稣来叫那个年轻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献，哪那么便宜你的？十分之一给上帝，十分之九随你花，有这么不公平的吗？全部。我曾经有个想法，没有付诸实现，就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想过，我哪一年当牧师啊，给人施洗啊，我要把他按在水里面，还没下来以前我就说，卖了没有？不卖不准上来，在水里给我憋着，什么都卖了，一定什么都卖了。后来想想不要那么坏心，我是没下水以前就先问了，卖了吗？所以在我教会都知道，要让庄牧师给你施洗啊，你可得坚持下去了。上课要上个大半年，两次，每一次14周，缺课3次，重修，管你刮风下雪的怎么样，你家雪比我们家大，我们都来就你不来，缺课1次。好，上完课还有口试，口试考什么？我也不考圣经常识，我也不考什么路德小问答，我不考这个，就问你读经祷告没有啊，怎么这些简单的问题。那我们在受洗班的课其中有一个奉献，我们是全部奉献，全部哦，那不连薪水到都交给教会了？没有，你是神的管家，留着好好用啊，上帝要跟你算账的啊。你买了房，上帝的房；买了车，上帝的车。主权是他的，名字是挂你的名字，总不能房地产的名字挂上帝的名字吧？对不对？房子 owner 耶稣，地址天堂，那怎么收税啊？对不对？跟你收税，但别忘了这房子是上帝的房。哪一个人来了没地方住，住你家呗？你有钱买了个什么8个卧房的，干嘛呀？难民营吗？钱多了没处花呀，买个8个卧房你干嘛呀？你吃撑了你？买部车，高档车，好，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老人家、老人公寓去负责接送。接送那老人公寓门口那个洞啊，3个月都没有补过，我车子一过去，蹦蹦一声去，砰砰一跳。那你买吉利牌的车吗？你干嘛 ？Rolls Royce 买的干什么 ？Porsche， 你钱多了是不是？车子是上帝的，同意我们就过来下水受洗，不同意拜拜，要走不留。干嘛？其实没有干嘛。耶稣对那个少年人关的话，难道不是对我们说的吗？变卖一切所有，主权都是神的，然后走十字架的歹路啊。所以他跟年轻人说，变卖一切所有，然后跟随我嘛。那年轻人会不会问说，好了好了，变卖就变卖，跟你到哪去啊？到美国可以考虑，非洲那不行。耶稣有回答过到哪去吗？彼得就问过，哎，约翰福音21章，对不对？耶稣跟彼得说，彼得到老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人家绑着你要带你到哪里去，然后彼得一回头一看，看到那个约翰，那他呢？你要我走一条我不愿意走的路，那他呢？耶稣说什么？我要他留着直到我见主面的时候，那关你什么事啊？你跟从我吧。所以后来才有谣言说约翰是不死的，他说不是啦，没有这个意思啦。我们也会挑三拣四的，可是走十字架的路，耶稣对少年人的关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然后跟随我，去哪儿别问，跟就是了，就是十字架窄路啊。那我们呢，只要是康庄大道，那我一定跟，而且我抢第一个窄路。哦哦，给我一点选择权吧。我想现在的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话哦，给我一点选择，给我一点自由吧。可是十字架窄路是没有自由的，但这个是渔民，他们甘愿走这样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第8节就提到神亲自做他们的王嘛，啊，来治理他们。然后所以这羊群好像波斯拉的羊，那这些羊呢，其实就是有一个神国度的掌权嘛，这个掌权就是神的国临到。那神的国临到 其实当我们的主导文提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但提到遥远的将来神的国的管制，其实是从现在此时此刻从我心里开始。愿你的国降临，不但是将来遥远的降临，现在降临在我身上，开始在我生命当中做天国的治理，我就属于你了。你怎么带领我，你怎么引导我，我愿意无条件顺服，是神的国降临在我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但指遥远的将来，也包括现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完全相符，就这个意思。那当然有一段圣经哈，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诗经讲道嘛，诗经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圣经在解释上还有甚至翻译上，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不然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圣经的难题。所以我就顺便提一下那段圣经跟神国的治理有关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哈，虽然是打岔的，不过还是有点关键性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一章有两节有点争议性的经文，就是说有一点点意思好像不太清楚的。十一章是耶稣论到施洗约翰，然后先是施洗约翰来问耶稣说，我们等候的弥赛亚是你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是不是，耶稣只是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把你所看见的听见的回去告诉约翰，他就懂了。看见什么？就是看见了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这个告诉约翰，约翰就懂了，因为这句话是来自于以赛亚书，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瘸子可以行走，聋子可以看见，瞎眼看见，瞎子可以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可以听见，死人可以复活。这是以赛亚提到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有这些现象，你看到了这个去告诉约翰说你看到什么，约翰就懂了。那约翰门徒就走了，走了以后耶稣就开始评论施洗约翰，他说你们要到野外看谁啊？看皇宫里面穿细软衣服的吗？当然不是。要看先知吗？好，耶稣就开始说了，我告诉你们，是的，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然后下面就说什么争论性的经文，就在第十二节，跟就是十二节，十二节前半段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啊，将来我们到天国，假定我们真的到天国了，看到很多人，虽然没有韩国人啊，很多人，然后你看到施洗约翰说，哎，施洗约翰，哇，我一看你穿的衣服就说你是施洗约翰，不过小弟不才，耶稣说的，我们最小的弟兄像我这么小弟兄我都比你大，你敢吗？你敢对约翰说，是约翰，耶稣说的，我们最小的小弟兄像我，小弟不才，我比你大，耶稣说的，我比你大，你敢不敢对是约翰说你比他大？可是耶稣说的啊，最小的都比他大嘛。那当然前面一句话，妇人所生的就是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哇哟，施洗约翰有这么伟大，他大过亚伯拉罕，大过大卫，大过摩西。施洗约翰是伟大，有伟大到这个程度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更麻烦就是，我比施洗约翰都还大呀，你敢说吗？所以你要有上下文，上面是施洗约翰叫门徒来问那个基督弥赛亚是耶稣吗，对不对？那耶稣回答了吗？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群众关于施洗约翰是谁。所以大不大是什么东西？关于你对于弥赛亚基督的认识，谁大谁小，懂吗？所以上下文的，不是功劳大不大了，不是功劳了，就是你对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真的基督是弥赛亚吗？施洗约翰大过妇人所生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
对啊，他亲眼看过弥赛亚，还替耶稣施洗嘛，对不对？他是不是比以赛亚大？当然，以赛亚还是远远望见的，亚伯拉罕也是远远望见，却没有亲眼看见嘛，对不对？大卫也没看到，摩西也没看到啊，只有施洗约翰看到了，不但看到，还给他施洗呢。虽然他晚年有点的疑惑，是我等候是你吗？不，不管怎么说，施洗约翰大过以前任何一位先知对弥赛亚的认识。在同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任何一个最小都比施洗约翰还大，这什么？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认识耶稣比施洗约翰还多。为什么？哎，施洗约翰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吗？约翰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信主的？那你知道耶稣死而复活吗？当然知道。那施洗约翰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耶稣的死，也不知道他死的复活嘛。但我们任何一个最小的基督徒都该知道嘛，所以你都比他大嘛。是对于耶稣基督是谁，他的救恩，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对这一点的认识而言，最小的信徒都比施洗约翰还大了。但不是功劳比他大，你到天堂碰到他，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施洗约翰，耶稣说我比你大。如果你会这样讲，我告诉你，你就没上去，你进不了天国的。你搞错，怎么会这样跟他这样讲呢？对，这是对基督是耶稣基督是谁的认识而言，施洗约翰大过旧约任何一个人。但是现在的信徒没有一个不比施洗约翰知道的多。好，这个解决了，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接下来十二节，刚是十一节，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哦哦，要命了！你要努力进天国。哎，我们不是因信称义的吗？不能用人的努力，对不对？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你怎么会努力爬进天国？你怎么努力进天国的？给我翻译，圣经这样翻译的。好，当然了，有兴趣的话呢，看看另外一个中文译本哈，有个新译本。新译本怎么翻的呢？他说，从施洗约翰的直到如今，天国正在被暴徒攻击，暴徒想要得着他。什么是什么啊？天国被暴力攻击，有一个暴徒，不是努力的人，要抓住得着这个天国。还有一个挪下去看，还有一个新的汉语译本，第三个版本。现在所有的圣经译本都在抢一件事情。公元2019年，我们这本圣经什么时候翻译的？和合本1919年翻译的，到2019年就100岁了。所以大家在抢100年后将来的中文圣经是哪一版的？和合版的新译本呢？现在新来一个汉语圣经版。楼下在卖的，他又有另外一个翻译哦。那你问英文版，那更有趣了。英文版 NIV 一个翻译法 ，NASB 另外一个翻译法。总而言之，有两个字哈是相关的，希腊文字根是差不多的。一个是动词，动词可以翻译成努力，或者是暴力，就是 violent force， 就很大的力气了。这个 violent 可以是很强有力的，也可以翻译成坏的，就是暴力的。第二个字是名词，可以翻译成努力的人或者是暴徒。那这两个字呢，字根很像，差一点点，一个名词一个动词。那好，如果这两个都是坏的，那就是有暴徒加上暴力的攻击天国，对不对？如果是好的，我们和合本就有两个好的，努力的人跟努力进入，对吧？都是正，所以正的正的，反的反的，有另外一种排列组合，一正一反呢。所以可以是努力进入，但有暴徒在抓住天国，或者是天国被暴力攻击，然后努力的人进天国，四种选择。复杂了，这是为什么要读神学啊？
不然平信徒躺着不就好了？平信徒就 lay people， lay people 是躺下来的吗？你躺下来可以读吗？对不对？哎，读神学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了。当然我没有说读神学有多么厉害，不见得多厉害了，但是哎，读一点点这种神学呢，读一点点希腊文呢，我当然希腊文大部分都还给老师的，只剩下几个字了啊，尤其是这种广东话、国语、台湾话可以背的我都背下来了，其他都忘掉了，但是有几个字至少记得了。长话短说，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是暴徒或者是奴隶的人，这两个字呢，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我不是读新约博士，我是宣教学的，他们的研究结果呢，那个字应该翻译成暴徒，那个希腊文从来没有用作好人，都是坏人，是暴徒。动词那个字呢，可以当作努力，也可以当作暴力攻击，哎，可能机会一半一半。那所以呢，再加上经文的上下文，再加上扩大一点神学教育来讲的话，简单说起来，最好的翻译是：自从耶稣道成肉身，三十岁出来传道以后，他一并赶鬼，在做什么？天国近了，真国来了，真国的能力来了，他在攻破撒旦的营垒，夺取被俘虏的灵魂，对不对？所以呢，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开始，就传天国悔改的道以后，天国正强有力的进入魔鬼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是强有力，是正面的，天国正强有力的进来了。然后暴徒就是依靠撒旦的那些人，不放心不放手，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所以有什么呢？属灵征战嘛。所以天国是什么？神的国要降临，要统治，但是撒旦还没认输，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的时候，结果已经判定了，他赢了，魔鬼输了。可是说是输了，那些人不投降就是了，好像二次大战打完了，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不要愿意投降，菲律宾半岛还有一些日本兵在那边躲了20年呢，没有退，还在那边打打打，都已经宣布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可是那几个人就在那一直打，打到老了不行为止。对，今天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天国能力已经降临，借着医病和赶鬼打败了魔鬼撒旦的力量。可是不要以为高枕无忧，因为暴徒属撒旦的人仍然还没有放手，没有认输，是这个意思。那最后一段啊，在这个就让我稍微讲长一点哈，下一堂再缩短一点。弥迦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段，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好，九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方式来念。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仿佛抓住你，仿佛难产的妇人。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辱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所以他这边用一个妇人怀孕生产的惨难来形容这些渔民，剩下的渔民经过人间的各种的灾难痛苦嘛。那你知道惨难是什么？惨难就是生孩子最后要出生之前，他一阵一阵收缩的那个惨难，然后那个收缩的那个频率会越来越短，比如说从20分钟痛一次，15分钟、10分钟、5分钟，然后强度是越来越强哦。啊，我第一次陪师母去生孩子，在台湾的时候，在那个后产室， 就是准备进产房的候产室，一排十个人用布帘隔开。哟，我第一次碰到那种场面呢，你会听到声音看不到人呢，十个产妇在里面哀哀叫的时候，靠，声势惊人呢。而且我就发现每一个人这个产痛的时候反应不一样的，师母是一个声都没有的，然后没声音的，那旁边就有各种的叫法，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哇，十个人各种声音在这个一个房间里，只是隔一个布帘的，哦，我说我都快昏倒了，你知道啊，那是一阵一阵的嘛，很厉害的。我小女儿第二胎的时候，她那天已经在阵痛，她跑去医院，她自己开车去医院了检查，医生检查的时候，嗯，还早，还要治疗三个小时，回家吧。我女儿又开车回家，哎，已经开始痛了。回家车子一停到 driveway， 一停下来，她一下车那一阵子啊，痛起来，我女儿就跑，不得了，就跪在那个跑道上，她站不起来了，你知道吗？而且破水了。他就过在那里，刚好一个隔壁邻居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Yeah, call 911，赶快叫救护车。就会我女儿是救护车送去了，所以说三个小时，事实上三十分钟以后就生了啦，医生也会判断错误的。所以他用这个惨难劬劳来形容痛苦，一阵比一阵强，而且频率越来越近，但是惨难之苦最后是生产的喜乐啊。所以渔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受苦的，但是这个受苦不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到第十节后面就是提到要蒙拯救嘛，啊，要脱离这个那个。然后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提到最后的渔民是怎么样呢，他是得胜的，要得胜。虽然有些人攻击要攻打西安，但是我们会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会遭报，然后神有他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赐福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的意念。今天我想在世界各地你也会看到好像敌对神的力量慢慢在越来越猖狂。当然了，美国因为六月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化，哇，在美国基督徒教会就觉得天都塌了。如果是天都塌了，那加拿大的天塌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就合法化了。哎呦，我觉得怎么会基督教国家会通过这种法律？那不单是这个，多的了。所以你要看起来，哦，真的是好像敌对神的势力越来越强，那我们会觉得，哇，基督徒好像连在这种自由国家，而且是原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都要受逼迫了。其实不要太意外，真老早就说了这种事情会发生的，但是又不要太悲观。正如诗篇第二篇，这个地上的执政掌权的人好像要推倒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政权，但神却在嗤笑他们，因为神在掌权。属灵征战结束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赢了，现在属灵的征战只是他们不认输而已，并不是说哦完了完了 no, 不完的。事实上惨难的最后是喜乐，生产的喜乐。